中英文的都一起看。创世纪是圣经第一本书，第22章第一节到第18节，找到吗？好，我们读22章第一节，第一所有的单数我们请弟兄读，然后姐妹就应。 Alright， 可以吗？双数的是姐妹， OK， 单数弟兄， OK， 找到没有？好，弟兄先开始，一二三。这些事以后，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回答：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驴，带着两个童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也辟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启程到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对他的童仆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回答：“我儿，有什么事？”以撒说：“你看，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到了上帝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放了柴，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望，看见一只公绵羊，两脚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孩子们，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有一天你会发现，无论你赚多少钱，无论你在事业上多么成功，或者你有多么的富裕，其实你父母亲这一生为你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从小就能够和他一同到教会去崇拜。好吗？然后从小就能够和父母亲一同的去敬拜上帝，有一天你回想起来，这是一件最美的事情。无论你今生你看到怎么样漂亮的风景，也会过去。无论是在意大利、法国、土耳其，这一切都会过去。最美的图画，我相信当父亲母亲回头看的时候，孩子们回头看的时候，就是和你们的父母亲从小就能够去相信上帝，敬拜上帝，一生不离开他，那个是最美的。我也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 当你的父母亲必须先离开你们，回到天上父那里去的时候，就是死的意思。他那个时候，你的父母亲会很放心的离开，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你们这些孩子，从小就相信耶稣基督的孩子，有一天必然会在天上再次与你们相见。那个地方必须有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个地方有，因为有耶稣基督，有上帝，那个地方才是天堂。那个地方，也就是你会与你的父母亲，相信耶稣基督的父母亲同在的地方。所以孩子们，今天早上我要提醒你，我也要安慰你，就是无论这一生你遇到什么，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你的父母亲一同的相信耶稣，敬拜耶稣，一生不离开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你爱神或是爱他的应许。那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些呢？好，首先我来问，我们当我们失去我们今生你抓的最紧的东西或者人的时候，最爱你的最爱是什么？无论你是否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的最爱，目前你的最爱是什么？当然我相信我们今生，如果你是父母亲，你说哦，我的最爱是我的孩子，孩子会说我的最爱是我的父母亲，甚至有人说哦，是我的配偶，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他们是我的最爱。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说他是我的最爱是我的事业，我的家产，甚至有一些人说我的健康。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还有东西，但是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脑海里面，你想到你这个时候我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想到你今生你最爱，这个时候你最爱的人跟东西的时候，然后你看着他，并且你问你自己，如果今天你们失去了你今生的最爱，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男女朋友，或者是你失去你的产业、你的事业跟你的健康，你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你看着他，然后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回应？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姐妹，她连续两年都发生同一件事情。她生了两个孩，第一个生了两个，连续两年生两个男孩，两个男孩都是在她喂奶的时候梗到死去，两个男孩都是这样，连续两年，不是一年，喝奶死掉。你跟我说，如果你是那位母亲，你会怎么样？哦，连续两年哦，不是一年哦。同一样的事情在发生，我很难想象那个时候这位母亲她的想法，她是多么的伤心。我也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安慰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这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他最爱，都是在他喂奶的时候死去。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今天你今生你最爱的东西人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失去了，你会怎么样的回应？圣经里面，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上帝说，好，信徒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的经文也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一位父亲即将要逝去他所最爱的孩子。这个圣经提到这个人，这个父亲已经是超过100岁的人， 犹太教他们相信这个时候这个父亲亚伯拉罕应该是130多岁，这是犹太教的说法。他这个时候他必须去面对一个人生很艰难的事情，就是上帝要他的孩子儿子以撒的生命。上帝在这个时候要他的儿子以撒的生命。首先我们来看圣经是如何形容摩西，摩西是如何形容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的关系。我这里讲说，这里有几个字你们要注意，这里第一，圣经说这是他的儿子，以撒是他的儿子。儿子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他不是说以撒是一个孩子， No， 是儿子。儿子在那个时候很重要。不但如此，这里讲说是亚伯拉罕你所爱，这是第二个形容词，你所爱的儿子，不只是儿子，还是独生子， the only son。 第三，这里还怎么样称呼这个儿子呢？以撒。为什么以撒这个名字如此的重要？因为以撒这个名字在创世纪第21章的时候，当他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100岁，接下来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也是以撒的母亲，他说上帝使我欢笑。原来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出生一开始他就使得父母亲感到非常开心的一个孩子。这个关系很亲密，他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独生子以撒。这几句话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多么的疼爱这个儿子，而这个孩子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撒拉他的妻子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正是因为很重要，正是因为他太爱这个儿子，任何事情任何人只要有尝试要侵害或者要伤害到他这个儿子，这个父母亲一定会做保护的工作。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第21章这里就有讲到亚伯拉罕有另外一个妻子，他叫做夏甲，他生了儿子，夏甲跟他这个儿子以斯玛利就来欺负这个儿子叫以撒，结果他们必须把这个夏甲还有儿子以斯玛利给赶出去，这是一个保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只要我们这一生有我们最爱的人，无论是儿子、父母、伴侣、兄弟姐妹、男女朋友，你很自然的你一定会保护他。有谁不会对你所最爱的东西、人付出爱跟保护呢？一定会。然而这时上帝却说，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给我，杀了献给我。这个经文是在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经文，也是所有基督徒只要你在教会久一点，你有读圣经，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经文。然而我相信今天这段经文仍旧有很重要的功课给我们学习。受难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无论是针对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受难节是耶稣基督受苦被钉在十字架的日子，而这个日子是在提醒你，他不是只是为我、为你，他乃是为所有的罪人钉在十字架的一个日子。前几天，我的邻居看到我要在来途中上班的时候，他看到我说：“过两天就是你的大日子。”我说：“什么大日子？我大日子不是过了吗？”他说：“过两天就是受难节。”大日子不是我的，大日子是所有你只要存活的，你的任就是在今生的人，这个日子是你给你的。受难节今天它必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给我们学习。今天我们要看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当你失去 最爱的时候，必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可以看亚伯拉罕，他是多么的痛苦。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失去最爱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而亚伯拉罕跟以撒他又做了什么？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最终如何介入并且取代我们的最爱。最后，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你爱神还是你爱上帝所赐给你的，就是他的应许？这就是今天在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我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所以重点就是你爱神吗？盼望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这些信息提醒你，你为何你要爱神这个选择。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当我们失去最爱的时候，为什么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来，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五节，一二三。哦，这里讲到翻祭，翻祭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听过翻祭这两个字，它基本上是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旧约前部分里面，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有一个祭叫做翻祭。翻祭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人把牛羊还有一些动物给杀了，并且把他的血给流干，并且扔掉，并且把这个祭物给砍成几个部分。最后就把最后一个部分放在那个火坛，就是火坛上面，就是祭坛上面，给它烧，不断的烧，一直到这个东西，这个祭物变成灰为止。为什么他们要献燔祭呢？是为了求神赦免，因为上帝愤怒。然后呢，当神要求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当作燔祭献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把孩子绑起来，把孩子杀了，把孩子的血流干了，然后把孩子砍几个部分，然后把一部分放在祭坛上面给他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在这里，从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预备好了驴，带着两个童仆和自己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启程到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从一清早他就没有好好的睡，很早就起床，很早就单独一个人做平时应该是仆人做的事情，预备驴，仆人应该做，可是这时候却是谁？却是亚伯拉罕自己在做。砍柴应该是仆人做的事情，可是却是亚伯拉罕在自己在砍柴。还有什么事情？就启程。哦，这几句话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告诉我们，就在他亲身做这些事情的背后，他是在默默的在做一件使到他很难过的一件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是任何仆人没有办法替他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他来做，他必须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做，单独的做，默默的做，难过的做。这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发现，自从神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摩利亚这个地方把以撒献上去做燔祭，那个时候开始呢，你好好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亚伯拉罕讲很少的话，除了吩咐仆人做一些，除了吩咐他的儿子跟吩咐他的这个仆人做一些指示以外呢，他讲少许的话，然后从头到尾他从来没有跟上帝讲过一句话，没有。这是第二件事情。换句话说，他在上帝面前这个时候 虽然心里面是难过，然而他却在上帝面前保持一种沉默、肃静 ，silence。一个从来他前所未有的一个肃静。如果你好好看之前的经文，他从来没有如此的肃静过，从来没有如此的沉默过。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个沉默，很不寻常的一个肃静，因为它里面隐藏太多亚伯拉罕心里面的挣扎。他有几方面的挣扎呢？首先我们来看，首先他一定是感觉，他一定 感到迷惑 confused 迷惑。为什么他会迷惑呢？因为以撒一开始一路来都是神向亚伯拉罕所印证的一个孩子。印证什么呢？将来你的后裔会多如沙，好像海上的沙，你的后裔会多如天上的星，这个是印证。同时也因为透过这个以撒的降生，所以也在印证将来你要蒙福，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我要赐给你应许之地，你要去这个地方，你要成为一个大国，这是印证。他想来想去，他感到迷惑，这个孩子竟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证，为什么你这个时候要把我献上去，把他献上去？ Confused。第二，他一定会有泄气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泄气呢？至少有一个原因，因为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说，你离开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一个应许之地，将来你必你后裔要蒙福，并且你在那个时候你要有一个大国，你要蒙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只不过75岁，然后到了100岁，他才生了这个以撒。好不容易等了25年，生了这个孩子以撒。生孩子的时候，撒拉90岁。90岁的妇女本来不可能生孩子，可是90岁，神却让以撒生下来。然而这个时候，不知何故，不知为什么，上帝竟然要把这个孩子给接走。25年，他怎么可以不泄气？How can he not feel frustrated? 第三， he must be sad. 他必然会感到伤心。为什么他会感到伤心呢？因为在21章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叫做以示玛利，已经把他的孩子，还把他那个第二个太太给赶走了，已经失去一个儿子。22章，上帝说，你要把唯一的爱子独生子以撒现在献给我，杀掉他献给我，这是第二次。哦，他一定很伤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从头到第三日这个是行程里面，亚伯拉罕跟以撒走了3日的行程，他都保持沉默，跟上帝保持沉默。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沉默？ Thomas Brooks清教徒，我很喜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Mute Christians Under the Smarting Rod， 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上帝管教之下保持沉默。当中他提了四种沉默。第一种沉默是什么沉默呢？我相信这也是亚伯拉罕的沉默。第一个沉默就是他勒住他的舌头，他保持沉默。哦，这个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怨言，我们会发怒，我们甚至会责怪上帝，因此我们不可能保持沉默。但是亚伯拉罕勒住舌头，他保持沉默，因为他知道他不明白，或许今生他不可能明白，将来他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能够明白，他勒住舌头。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沉默。第二个沉默是什么沉默？就是他的沉默跟安静并不是被逼出来的。哦，沉默跟安静能够逼出来，怎么样讲呢？当你遇到一个体型比你大的人， 当你遇到一个人，他是你的敌人，每次在欺负你的时候 ，bullies 的时候，他在压住你，说你再讲一句话，我就压死你的时候，哦，你得保持沉默，这是被逼的沉默 ，it's a forced silence。但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他的沉默不是被逼的，因为上帝，他从来不会把上帝当作是一个仇敌看待。第三个沉默是怎么样的沉默呢？这个沉默并没有表现出他的愤怒跟他不愉快的地方。Silence, silence. 我们很像小孩子，无论你几岁，我几岁，小孩子几岁，只要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哦，我一定会好像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一定会，我丢东西。我把电脑丢在一边，上帝为什么这样？我会怪上帝。小孩子也是这样，爸爸妈妈不买玩具给你就这样。哦，我们那个时候不可能保持沉默。当你向上帝求，你得不到，你会这样。上帝，我不管你，你不可信，我离开你。我们不会保持沉默。然而从这三天的旅程里面，亚伯拉罕跟以撒走了三天，却给我们没有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沉默是属于愤怒或是不愉快的。第四种沉默是怎么样的沉默呢？哦，他的沉默并不是一种 despairing silence， 他不是一种放弃了神的一个默的安静，或者是沉默。No， 什么叫做放弃神呢 ？The silence。就是这样的人，通常他会当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要必须失去做出一些牺牲的时候，他会首先他会来怪上帝。他说：“上帝，上帝，我是多么的相信你的一个人，然而你却没有祝福我，你却祝福那些抵挡你的人，不相信你的人。可是我呢，我却每天都失去这一切。”哦，这个是一个什么 silence？ 这是对上帝放弃了上帝的一个沉默。哦，这样的人还会说什么呢？这样的人，他说：“我在这个时候，我是最可怜的人，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可怜。当我要寻求人的帮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当我寻求神帮助的时候，上帝不管我。哦，我是最可怜的人，哦，我放弃上帝。”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silence？ Despairing silence。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没有希望了。这是一个完全放弃了神的一个沉默跟安静。同样的，在这三天的旅程里面，亚伯拉罕、以撒，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沉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理由相信，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沉默不是那种属于放弃神的那种沉默？我们有理由相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日他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他就告诉他的同仆说：“你们两个，你们留在这里，我和以撒，我们去那里什么敬拜上帝。”哇哦，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只会想到敬拜上帝。所以他的沉默不可能是放弃了神的一个沉默。哦，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遇到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失去最爱的时候，这必然是你的挣扎，这必然是我的挣扎。求神保守你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在整个过程里面，失去最爱的过程里面，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十节，一二三。 好，在这里给我们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无论他的心情是多么的糟糕，他多么的伤痛，他多么挣扎，然而他却带着儿子两个人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去到摩利亚山这个地方 的山上来敬拜上帝。我问你们，我也问自己，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心情的情况底下继续来敬拜上帝？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来敬拜上帝。无论是大人小孩都是一样。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两父子一同敬拜上帝的整个情景。他们一同来敬拜上帝，同时他们也不同时一同的来。有些时候父母亲带孩子来，他们是一同来，可是他们不一定是同心的来。有些时候是父母亲不要来孩子要来，有些时候是孩子要来父母亲不来，或者父母亲要来孩子不来。同心敬拜吗你们？而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这不得以撒跟亚伯拉罕这对父亲孩子，他们不但一同来，他们还是同心的来敬拜上帝。哦，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同心的来敬拜上帝的父子呢？哦，可以几方面我们来看。第一，我们来看到就是以撒他在敬拜，他跟他父亲来到这里的时候，哦，他是一个已经明白，他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懂事的一个人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以为哦，这以撒只不过是小孩子，只不过是好像他们这些小孩子哦，不懂事的。所以父亲以亚伯拉罕带他来教会，他就来教会。亚伯拉罕要把他杀掉，他也不知道哦，杀掉这就杀掉。不，圣经说什么？圣经说这个以撒这个时候是一个懂事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懂事的人呢？因为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父亲亚伯拉罕把所砍的柴要献燔祭的柴放在谁身上？以撒身上。走了三天的路程，要把一个人像以撒这样的一个人烧尽，你是需要很多木材，而这个木材的重量一定不轻，而以撒却能够扛上去，不只是扛上去，扛了三天。这个人至少是一个少年人，当然圣经没有清楚说他几岁这个时候，但犹太教的人说他这个时候应该是37岁，因此他们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137岁，但可能应该没有讲大，但是他至少他是一个懂事的人，他能够扛着这个木材三天，而这个木材是重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以撒这个时候是一个少年人，体格蛮健壮的一个人，而同时他是有能力的来分清楚到底父亲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孩子了。所以因此当他父亲把他绑起来，好像绑任何一个动物要献给上帝的时候呢，把他放在木材上面要把他杀的时候，他是完全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一回事，他是可以抗拒的。圣经说把这个孩子绑了放在木材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可以抗拒的，可以抵挡的，可以跑出来的，可是他却没有。哦，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圣经还说什么？圣经还说他是一个懂得什么叫做燔祭的人。他是一个明白什么叫做献燔祭 的事情的一个年轻人。因为在这个路途里面，他问他父亲，他说父亲你看，火与火柴都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哦，他能够问这种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必然是一个懂事的一个人。所以他不可能是个小孩子，迷迷糊糊跟父亲哦，走，也不懂要发生什么事。他懂事，然而他这个时候却说羊羔在哪里？他知道。第三，他知道他可以抗拒，可是他没有抗拒。他也知道什么叫做献燔祭的时候，可是他却完全顺服以撒。当他父亲把他脚绑住，并 并且把它放在柴上面，他始终一点抗拒也没有。虽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要这样做，但是他却顺服父亲一同的来敬拜上帝。哦，亚伯拉罕也不简单。我们为什么说亚伯拉罕跟以撒是一个同心一同敬拜上帝的人呢？因为亚伯拉罕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亚伯拉罕他必须把孩子献上，因为这个是上帝所吩咐的。虽然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这样事情，但是他知道上帝会做出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上帝是能够叫死人复活。当他相信他把就算把孩子绑了放在木材上面砍死他，让他血流出来，然后把身体砍成几部分，在不断的烧尽的时候，他相信的神是一个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只是他不知道会不会是在他以撒死了就马上复活，还是他将来，他相信将来有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们回到天家在天上的时候，他说我必然会看见我的孩子以撒，因为他是我所相信的神，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那个叫死人复活的耶稣基督。哦，他相信这一个。所以耶稣后来称赞亚伯拉罕在新约的时候，因为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他就快乐。从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这父子他们在忧伤，他们在困惑，在沉默的过程里面，他们晓得他们应当做一件事情，就是单单专心的来仰赖敬拜我们的上帝。只有这样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呢？我们又是如何的来看待我们在忧伤的时候，失去最爱的时候，我们又会是如何的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我们再看下去，上帝怎么样取代我们的最爱呢？我们来读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一二三。在这里，刚才我们说，就在那个以撒跟亚伯拉罕他们在挣扎，他们在不明白上帝下一个步要做，下一步骤要做的事情 的时候，他们竟然能够敬畏敬拜上帝。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同时我也问你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失去最爱的时候，我们能够敬拜上帝吗？你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却做得到？因为亚伯拉罕，我相信亚伯拉罕也在做一件事情。我相信他一路来都在回顾，从他75岁那一年开始，上帝怎么呼召他，上帝怎么赐给他应许，上帝怎么引导他，怎么保守他。接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2章，哦，发生很多事情。他在想上帝过去怎么带领我们，而同时他也不断的在想，他也相信这一路来我们的上帝，他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又良善又怜悯又智慧又恩慈又信实的上帝。因为每次这个亚伯拉罕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上帝一定出现帮助他，一定。所以他因此他才能够如此的来敬拜上帝，继续敬拜上帝。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敬拜上帝？因为我们每次忘记神过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难怪有一些人很年轻的时候 来过教会，后来遇到一些困难就离开上帝，一直到今天。因为你们忘记了神在你生命里面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是有智慧，是恩慈的，他却从来不会亏待我们每个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回想，从你信主那一天开始，你要回想，你甚至要写日记，记下来每一天上帝为你跟替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他是一个可信的，为什么他是一个良善、怜悯、智慧、恩慈、信实和大能的上帝？为什么你要写下来？不然我们都是一个很容易健忘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放弃、不敬拜上帝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上帝，他阻止了亚伯拉罕用刀子把以撒给杀死，他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哦，起初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哇，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竟然要杀掉自己的儿子把他献给他，只为了满足我们的上帝。他说怎么，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如此残暴的一个上帝。哦，你们怎么可能来相信这样的一个上帝。然而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不只是在这段经文，如果你好好看圣经，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不会允许人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他的上帝。他说这样的事是邪恶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是谁会做？是在旧约里面那些敬拜偶像的人会做的事情。旧约里面如果你好好看考古学，那些敬拜偶像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刚生出来孩子给杀了，并且放在一个他们的偶像上面，那个偶像是用火不断的烧，偶像是用铜所做的，把这个儿子孩子放在那个这个偶像上面，就这样烧烧烧，然后献给那个神。所以圣经每次提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上帝说你已经宰杀了我的儿子，使他们惊活，献给这些偶像。上帝每次责怪这样事情，所以上帝从来不会要求人把自己儿子或者孩子献给他，从来不会，因为这是个邪恶的事情。而上帝会处理这样的事情，会审判这样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第二个原因我们也发现，不可在孩子身上下手，第二个就是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无论你献多少个孩子，这个孩子仍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因为你这个孩子在母腹里面就是一个罪人，无论你这个孩子献上几个也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要求，因为你的孩子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一个罪人的死是无法由另外一个罪人来取代，所以上帝说你不可以在这孩子身上下手。因此上帝自己来取代，上帝说什么？上帝必须用自己来取代。在这个时候上帝叫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哦，在不远处有竟然有一只公绵羊，是他之前没有看到的公绵羊。结果把这公绵羊给拉来，给绑住了，也杀了，流血砍成几个部分，放在火柴或者祭坛上面给他烧，不断的烧。上帝用公绵羊来代替以撒，好让以撒重新得到生命。以撒本来是该死的，如今却有公绵羊来取代他，使他有新的生命。朋友们，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我们每个人都是以撒，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上帝所预备的公绵羊来取代我们，为我们死献上去，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安无上帝的愤怒，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命。而这公绵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一起读，一二三。 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所相信的神是一个知道你犯罪却不告诉你在犯罪也继续允许你犯罪，这个不是神。一个真正的神，良善的神，信实的神，公义的神，大有能力会行审判的神，他一定会追究你的罪，一定会。所以因此他必须预备公绵羊，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在受难节的时候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很多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会被人家苦待，哦，耶稣基督讲话讲错了，为什么耶稣会被人家鞭打，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因为耶稣基督骄傲了，他说他是独生子了，他被苦待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耶稣基督在受难节被人家苦待，被人家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完完全全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是这公绵羊，上帝来取代我们的公绵羊，你才有新的生命。我们今生应该有两个生命，第一个就是你从母腹里面生出来，第二个生命，如果你归向耶稣基督，你就有新的生命，你就明白什么是神，什么是人，做人的意义，为什么你会在这世上，将来你离开世界你会去哪里，你会明白这些，这是新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上帝，如果没有这个受难节，我们这些人如果死了之后，我们是无法来面对这个愤怒的上帝，为你预备公绵羊的上帝，没有办法去面对。若没有这十字架，没有这受难节的耶稣基督，将来我们是一个永远会死在阴间的人。受难节，所以弟兄姐妹，神就是如此把他的最爱的耶稣基督独生子赐给我们，取代我们，取代我们的最爱，我们怎么能够不敬拜他，取代。最后我们读十五节到十八节，一二三。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You have obeyed my voice。 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告诉那位母亲，连续两年失去她的儿子，喂奶的时候孩子都死去梗死。后来我遇到她，在哪里遇到她？在教会遇到她，她同样的继续来敬拜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虽然那个日子很辛苦，不过他就是听从上帝的话，继续敬拜他。我看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哇，很可爱的儿子。当然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上帝之前会把两个儿子来接走，但是将来我相信的上帝是一个良善信实大能怜悯可信的上帝，有一天神必然会给他答案。最大的答案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自己用他独生子取代了那两个失去的孩子，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回来，他听从了上帝的话，哦，两个孩子可爱的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谈了什么，我们要结束了。首先我们谈，我们今生我们都有自己的最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最爱不是上帝，而这些我们所爱的，无论是孩子、父母亲、兄弟姐妹、妻子、男女朋友、事业、家产等等，都是上帝所赐的。而我们每次爱上帝所赐的多过于爱上帝， 所以我问你们，你们是爱上帝，还是你们就爱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应许？第二，我们也谈到，我们失去最爱的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失去你的最爱的时候，请你们记住，我们的上帝是能够体恤你的软弱的一个人。我们的上帝知道你在经历怎样的一个人。圣经里面你回来看圣经，你一定得到安慰，一定会，因为他都连把自己的独生子都献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怎么能够不明白你的痛苦呢？失去最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父上帝他是知道的，所以你不要离开他。第三，我们应当在失去最爱的时候仍旧继续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旦你失去上帝，一旦你不来敬拜上帝，你不可能永远得到安慰跟找到答案，你不可能，除非你回到受难节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找到答案跟安慰。永远记住，上帝用耶稣基督取代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还有什么比神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还有更重要更宝贵的礼物呢？这个，你有孩子，你有父母亲，你有兄弟姐妹，你有配偶，你有男女朋友，你有家产事业，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这个位置。很多人以为，哦，你要相信，哦，很多人会以为说，哦，只要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家人一定会帮助你。只要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我的配偶、我的男女朋友是一个最了解我的人。哦，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来。不一定。也不可能他们一定会来。为什么？有一天，你上手术台上的时候，你去动手术的时候，你看有没有家人陪在你旁边？没有，只有你跟护士，只有你跟那个动手术的医生，没有人能够陪你，只有上帝陪你，只有耶稣基督陪你，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你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神把这样最大的礼物，这样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都自己来取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所以你不要把你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世上的人跟东西上面，你会失望，彻底的失望。最后，我要问你们，在受难节的时候，信徒们，你今天为什么来教会？不要因为这是一个传统你才来教会。我要提醒你，你的最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大人小孩，你的最爱应当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他所赐给你的东西。朋友们，为什么你今天来教会来庆祝受难节？我不晓得你庆祝受难节几次了，但是我盼望今天你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上帝把他的独生子献上去，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你连这样你都没有回应，你的心是一个刚硬的人，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罪人。求神怜悯我们。如果你已经离开上帝很久，有一些人从小就去教会，如今刚好走过来这里，很久不去教会了，我今天求主怜悯你，让你回转归向耶稣基督。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他的手如何被钉子钉上去，脚如何被钉钉上去，是为你而流的，你不可以因此轻看。求主保守引导跟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记住，我们的最爱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如果失去最爱的时候，你要记住，你的最爱是耶稣基督，你应该更爱他，继续相信他，敬拜他。 独生子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给你带来新的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真的没有。无论你活了多少岁，你可能90岁、100岁，你还是会离开世界，但是你是一个没有新生命的人，将来你有没有办法面对上帝？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你是爱神，还是你只是要爱上帝所赐给你的东西的那个人？如果你是只爱神所赐给你东西的那个人，而不爱上帝，你跟在外面敬拜偶像的人没有什么差别。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上帝不是偶像，上帝是那为你把独生子献上去的上帝，只有他把独生子献上去。快快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相信主你在动工，你也向这里的人，大人小孩、信徒非基督徒说话，无论他们听得了多少，领受了多少，求你圣灵把你的话存记在他们心里面，从小他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从小他们就跟随耶稣，敬拜耶稣基督，一生到老不离开你。我们把信徒交托给你，若我们当中有爱你所赐东西多过于爱你的话，求你赦免。在今天受难节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是一个我们今生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我们求神你诛行这里软弱的信徒，当中若有离开你的，你今天唤醒他们，使他们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听从你的话语。我们这祷告的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